兽的印记。本磁带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4年5月13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兽的印记编译而成。录音编号540513，历时1小时52分钟。那明天晚上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他是一切，他神圣的旨意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当遵行。那如果是他神圣的旨意那我们明天就传讲神的印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今晚如果神有幸让我们这么做的话应该说若我们今天晚上有幸为他这么做的话，那我们要传讲眼下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兽的印记。昨天晚上我们传讲了教会时代就是七个教会时代，从以弗所教会时代开始到最后的老底嘉教会时代结束。那当我们现在开始传讲时，愿神的祝福临到他的话语。现在在我们打开这本神赐的道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晚我们能有这样的特权，能活着，能在这地上健康强壮，能坐在这所建筑里倾听神话语的诵读。哦，可称颂的救赎主啊，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洁净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祈求你此时在基督耶稣里无瑕疵地把我们献给父。今晚愿你带着这道来到我们当中，并向我们的心启开你的话语。当教导你的道时，愿圣灵抓住这道，甩向目标，就是每一个人的心，我的还有会众的心。父啊，我们需要你的道，愿你提供给我们，愿人们都不冒犯这道。父啊，我若说了什么与你的带领相违背的话，愿圣灵随时止住我的口。我唯一渴望的就是要晓得什么是真理，然后行在其中。现在我们聚集在这个敬拜的家中，愿你祝福我们大家，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愿我们的罪都被埋在宝血下，愿我们的灵此时都在敬拜里有正确的态度。我们这样祈求侍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刚才在想，这里有一张小纸儿我写下了一些的经文一边的引用诵读，并作为开场白但是当我上着来的时候，好像觉得哪段经文都不是我要读的了。通常都是这样，有四五个小讲题可讲。不过我要先说一下在讲的时候，那我从未刻意去想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也许跟你们一样，我事先没想好要说什么，巧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只能等候它，一旦我看见就将它传出去。那有时我所说的听起来有些粗鲁但我就是这么领受的，所以我也只能这么样讲出来。那在这点上，让我今晚再提一下不是要你们偏向任何个人或某个人的信仰，明白？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相信，那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他们有权照自己良心的驱使来敬拜神。那我们希望始终都是这样，所以在各个教会里大家都有各自的教义。那通常在各组织和宗派里他们都有一套的信条，那他们也依赖那套信条，说这是我们的信条，不管牧师怎么想他都得传讲这套信条，因为他在宗派里。那在这里除了基督我们没有别的信条，基督就是这信条，除了爱没有别的律法，除了圣经没有别的书。基督是头，圣经是我们的课本， 那世界是我的教区，所以他带领我怎么讲，那我就怎么讲，我就照着所看到的来去传讲。在这个时候尤其是传讲福音中这个非常尖锐严厉修剪的这一部分，但是你们知道这是审判的家，审判要从哪里起手呢？从神的家起手。是的，审判从这个地方起手。如果你从这里去法庭要在那里受审，他们拿一本法律书来读出那些法律条文，就知道如何审判你。在神的家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拿起神的道来审判。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些事上，你们要确实的明白我可能会错，那我的解释也可能会出错，但是我要尽力读对经文，说对经文所说的，与经文站在一起，他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那这可能很糟糕或许这不是主的旨意，或许是，我也不知道。我喜欢连续几个星期来查看这本书，一直待在那里注视着，看得正好与但以理书连接起来，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连起来，对着众先知连起来，神全备的道一点一划都要连在一起。66卷书有很多人写成，相隔几百年，但没有一处是矛盾的，一处也没有，每卷书都是完美的。世界上没有一本文学书能够写得像这本书。2000年来人们想尽办法要改动主导文，想加一个字或减一个字使得更好，但你办不到。哦，它是完美的，是神的道。那我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道，每个字都是默示的。我不相信说这一点是默示的，那一点不是默示的，我相信所有的都是默示的。他要么全对要么全错，如果他是个大杂烩，那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他的一点一划都是真理，为着这个主如此说，我愿意随时将我的性命献上。那这几个晚上都有聚会，那顺便提一下星期六晚上我们要聚会，就照这样继续下去。那教会里有些同工说这里比较脏，那他们星期天早上要来教堂，说他们要等到星期六晚上聚会结束就来帮忙清扫一下教堂，这样星期天早上你们就不用来了所以他们不用在礼拜天工作来打扫教会了。那我不是一个安息日会的信徒，不过我要尽可能认真的来尊重敬拜。现在我想主儿愿意我想通知一下，明天晚上就是星期六晚上我们要传讲的内容，今晚讲兽的印记，明晚讲神的印我猜想这两个主题是当今最受人关注的两个题目。因为我确实相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神审判前的调查阶段，我相信我们正处在这个时刻。我们不想成为激进分子，也不想成为狂热分子，我们只想按照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头脑清醒的来看这个主题。当然圣经说的都是完美的。在我们讲这个题目时，我们听到很多人在谈论兽的印记，很久以前你们就听过了，它是什么，是谁做的，他说在哪里，谁将兽的印记，那如果兽了会遭遇什么事，是什么，它会伤害你吗，对它有伤害吗。那么我们要从神的道中找出这些答案。首先圣经里讲到有一个兽的印记吗？其次是它是指哪个时代呢？谁是那些有兽印记的人呢？你该做点什么？你会受了兽的印记却还不知道吗？等等，就像这一类的问题。所以那按我最好的理解，我认为这是圣经里两个最至关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兽的印记和神的印。首先那我这里已经记下了一些的经文可以指给你们看。那到底我把经文写了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它。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兽的印记是什么，以及有这印记会不会很危险。那在启示录14章9节 那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那任何圣经学者，我看见史坦利弟兄，还有两三位传道人坐在这里。那昨晚从路易斯维尔进行会神学院，来了几位弟兄。那今天晚上，或许也还有一些，那我不知道，可能还有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会，或者是也可能还有正统的犹太人，我不知道。但我不是要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完全不是。我只是按照圣经所写的来读，让你们自己来看，然后让我们存着对神的敬畏，清醒的来看这个主题。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凭我们的话来审判我们，那在审判之日，我们口中的话要么祝福我们，要么就定我们的罪。倘若我觉得我知道什么却藏着不说，那么在审判的时候，神会要我为之付出代价。那些灵魂会伸着手说，伯拉罕弟兄，要是你早告诉我们，我们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我要像古时的保罗那样说，我与众人的血是清洁的，因为神全部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是的，我怎么看到的就怎么传给你们。如果我错了，愿神赦免我。这些事从未临我从未上过神学院，从未读过神学，也从未照搬他人的话。我只是借着祷告直接进入圣经，这是借着圣灵从神来的启示，是那同一位带领我看见异象和医治病人的神的使者。那是真是假，借着这些事儿，你们就可以断定了。那这是第三位天使给这世界的信息。你们知道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也在今天继续传讲出来。如果你读过圣经，就知道这就是第三位天使飞在空中所要传的信息。随之而来的是三样的灾祸。第一样灾祸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样灾祸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你们也该明白我们下面所面对的是什么了。是的，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在读经文之前，让我们把这点记在脑子里。从时间上看，我们肯定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了。还有多久我不知道，那没有人知道。但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头一个2000年，世界秩序曾经达到了顶峰，然后神用洪水毁灭了世界，你们知道吗？那之后一个新的世界来临。第二个2000年，当他接近尾声时，神差遣耶稣来，是这样吗？现在是第三个2000年的尾声，1954年，耶稣说这福音做工的日子将被减少，为了什么？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否则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世界会极其邪恶，因此我们是在末世了。然后接着第七天是个预表，是千禧年，有1000年，中神做工6000年。我们知道1000年天上一天，地上是1000年，这是彼得后书说的，明白吗？神在6000年里建立了世界，那教会与罪征战现在也经历了6000年。在第七个千年是安息了，第七日他安息了，这是预表千禧年教会要住在地上。那就在这个地上有一个身体生活1000年，没有疾病痛苦烦恼，也没有死亡。那伟大的黄金时代就快来了。哦，我喜欢那首歌，地土在呻吟哭喊，想望那甜蜜的日子来到，那儿耶稣必再临这地土。我喜欢那首歌，黑暗世界的罪恶和痛苦、疼痛和死亡都将停止，在那荣耀的国里与耶稣一同在和平的千年作王。圣经说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在千禧年里边，那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也就是在主再来之前印和印记都要盖上，到时就会有一次大聚集。那说到聚集，在西部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做过春季和秋季的聚集。我们到山上去，把牛群都聚集到山下，那我们把各处的牛群都集拢起来， 然后把不属我们的那都给他们分开，但把我们的牛都给打上记号，他们都被打上记号。要是你有没有人见过怎么给牛打记号？那给牛打记号是件很特别的事儿。我过去常为那些牛感到难过，那你给牛打记号的时候，那场面真是令人恶心。那我的工作是给烙印剂的铁块加热，那装好铁块放在一只阉割过的小公牛上，然后把那头牛放躺，双脚捆住，给它烙上记号，那毛和肉都给烧焦了，然后敷一些焦油在上面，然后再给它松绑。好家伙，它可真是玩了命的跑，但你看它受了印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也是这样，你必须来到祭坛上，有时还得把你像捆猪一样的给捆起来。但是弟兄，当圣灵给你烙上记号时你可能又跑又叫，然而你受了印记。是的，你受了印记。当老板过来的时候，他知道你是属谁的，但是对那迷失的牛犊来说，这家伙就注定要被带回到农场里去。那现在就是烙印的时候，在这里只会有两个启示，一位是神，另一个是撒旦。撒旦要做他的记号，神要做他的记号，照着神的道。今晚我们要看看是谁被烙上撒旦的记号，明晚我们要看看是谁被烙上神的记号。那启示录14:9，这是天使的信息。那让我读一段经文，那我记在这里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我可不想跟这种事沾边。注意，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我肯定不想跟这种事有半点联系。是的，那注意听，我给你们读下一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现在再来看15:2，在注意听，15:2，那我们刚读了14:9，那现在是15:2，第一位天使便去，便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我是说这个是16:2。那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等一等，对不起，我可能一下子翻了两页。好的，好，那再看20:4。好的，在这儿，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人不能有受过兽的印记，又敬拜基督或与他同在。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人，他要在神和圣天使面前受痛苦。 这就是主说的。现在那我们开始请翻到启示录十三章。那我们马上就开始。那这一点就是最基本的，那你们要注意听。首先我们要从昨晚的内容里挑一些主题来用。那昨晚我们查看了各个教会时代，那我们看见耶稣是如何站在他的教会中，说话如同众水的声音，头发如同白羊毛，眼目如同火焰。那记住，整个启示录都是一个意象，是象征，他们都有意思，所以你必须要特别注意读先知书，看看那些象征是指什么，然后从这里的经文比较，你就会明白那些象征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眼目如同火焰是指遍察全地，我们发现那些火焰如同利剑一样，是从他口中出来的利剑，是两刃的利剑。我们发现那也是从教会口中出来的神的道，甚至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这是希伯来书四章。我们发现教会站在那里极其荣美，这荣美是基督塑造的。教会身穿白衣，你注意到她是一个女人，这白衣遮掩她的羞耻，并且还有一条金带束住她的胸脯，那金带紧紧地束住她的胸脯。白衣代表基督的义，金带代表福音，借着福音的传扬给教会带来了圣灵，就是基督的义，束住他，紧紧地用金带束住他。然后基督站在上面，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代表神的审判，神要实践他起的伟大誓言，他差基督来，基督担当了神的审判，然后教会就以神的审判为凭据，有基督站在那位子上。多美的一幅图画，基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我们发现了第一个教会时代拥有什么。那昨天晚上你们有多少人出席，举一下手，很好。那我们发现在第一个教会时代，即以弗所教会时代里，他们曾经拥有圣灵的喜，他们在水里为人施浸，有各样的神迹奇事随着信徒。然后接下来的教会时代就开始暗淡下来，第二个第三个，然后进入了黑暗时代，在水洗和圣灵洗的两方面，结果他们就弄出了个虚假的名和一个虚假的洗礼。接着另一个时代来到，他们的光又点亮了一点，然后在腓拉铁非和老底亚教会时代之间给了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最后是老底亚教会不冷不热完全背离了道，直到神从口中把它吐出去。没错，这是圣经说的，所有历史学家和正统派的信徒都知道，正如圣经所说的，那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时代，就像旧约预表新约一样。但是在外邦人的日期结束，犹太人再次接受福音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震动和复兴。记住，外邦人是他们只是在恩典时期内，圣经说他们将践踏耶路撒冷城墙，耶稣说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没错，终结的确切日期已经定好了。我们发现他们过去曾行过那些事，我们注意到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基督说过的那些奇妙的事和信的人将会怎样。那以后光开始越变越暗，直到熄灭。那最后到了尾声，还会有另一扇门为教会敞开， 让我们在这里停住，等一下再深入查考。注意，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预言。我刚想到这一点，此先知曾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我讲的太大声了吗？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它关小一点啊，因为我能听到回声，所以我讲的很大声，为了让后面的听众都能够听清楚，因为这信息很重要。那先知说，有一个时候，有一天，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换句话说，那日有光，但也有云，明白吗？是多云的日子，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多美的一幅图画！那当这多云的日子的黎明来到的时候，就意味着有战争、困苦、起伏不定，有各种差别、各种教会和派别等等，既不明也不暗。那日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个福音，但人们就是看不清楚。你们知道我指什么吗？他们说，圣经说他们在五旬节行过这些事，在早期教会行过这些事，他们行过神迹奇事，但我们教会不教导这些。看，这是多云的日子，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然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第二次再来，也知道他快来了。圣经说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你既不能称他为白昼，也不能称他为黑夜。但注意，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要到了晚上。那当东方人，那圣经是一本东方人的书，当晨光出现在早期以弗所的教会时，我们都记得并看到那里所发生的事。那神的光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的第一次浇灌照耀出来，并赐之光给一切世人，写下了圣经，对不对？那现在他应许在西方世界，太阳从东方升起，恩典时期就开始了。那如今太阳在西方落下，落在西方人身上，我们是西方人。神应许说到了晚上就会复兴，有光明，那就是现在了。光正在照耀，黑暗却不接受光。是的，他们喜欢行恶，不喜欢行善，但日头肯定要落在那边的地平线上。我们既得到这一点，那的光就要持守住它。看到犹太人那边升起的日头与外邦人这里落下的日头是一样的。经历了各教会时代，经历了这2000年，他们拥有这个那个组织和时代，这样那样，最后他们连自己站哪都不知道了。但是圣经应许说，神要借先知来行事，说到了晚上就有光明，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相信我们就在这里了，日头正在落下，为着那日，整个自然界都在叹息和叫喊。注意，那我们发现第一个教会时代他们拥有了什么？他们拥有一个怪异的教训。那一开始他是以行为出现，主说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那我怀疑尼格拉一党人到底是谁。那我去查历史书，查来查去，要找到最佳的论述，但没有人知道。他们只说他是由尼格拉这个人开始的一个教训。那他被认为是那种堕落的使徒，他为自己立了一个信条或别的什么弟兄从此就开始了尼格拉的一党人。起先是行为，那在以弗所教会他还是行为，到了第三个教会时代就成了教训，以后就进入了充满逼迫的黑暗时代。至于第一个教会的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经过三四代的使徒以后就成了一个行为，他们开始想这就是这样了。你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来的。那他是大约开始于主后306年。那他们说康斯坦丁悔改信主了，他从未悔改信主，这家伙干着世人所干的肮脏勾当，他根本就没有悔改信主。没错，他唯一做的一件事能跟宗教挨点边的，就是他在圣索菲亚教堂上设立了一个十字架，靠做这种事就能上天堂，真是荒唐。好了，他告诉基督徒，他说赢了战争就会做基督徒，他们就祷告出去打仗，赢了那场战役，回来就说好吧，我要加入教会。这真是今天那些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最好的写照。没错，把十字架立在教堂上面，他死了以后 他的三个儿子康斯坦丁、康斯坦丢和康斯坦蒂罗波尔，他们就分裂成了东西罗马帝国，从那以后就形成了奥托曼帝国。然后经过大约三四代的使徒，后来你们知道首先他们开始彼此争吵，然后就分出了一些主义，每一个都是这样。拿一个教会为例，当约翰卫斯理在世的时候，寻道卫理会就有能力，路德派在他的日子里也是这样，每个都是这样。但等创建人一死，他们就都走偏了。当主第一次在那里显现的时候，人们要我着手建立一个组织之类的东西。我曾去过那里，看到穆迪所在的地方，他是穆迪圣经学院的伟大创始人。我想如果穆迪能视察一下这所圣经学院，他从前宣扬的是什么，再看看他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我说你们看，巴布德卫斯理、加尔文、诺克斯、芬尼、散基，随便哪一个今天复活起来，看看他们教会今天的处境。 Oh my， 第一代那些人站在哪里，他们持守真理。看一下西安城的杜威博士，哦，今天他们当面嘲笑神的医治，而那城就是以这为根基的。杜威死后就出现了那些布莱克、约翰雷克等人，今天到了一个地步，甚至连神召会也加入进去了，成了一帮形式化的东西。这教会已经完蛋了，堕落了，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所以我发觉圣经说大卫的那一代人专心侍奉耶和华，所以我说主啊，我不要任何组织，我在世之日要全心的服侍你。是的，还有我去世以后，求你兴起另一个人让他来代替我。是的，不要建造在任何别的东西上，你不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以色列人必须要不断前进，一旦停下来，那他就堕落了。每晚他们都要一直往前走，生新的火，要不断的前进。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路德所拥有的是好的，因为那是个路德时代的；卫斯理所拥有的是好的，因为那是个卫斯理时代的；圣洁派所拥有的是好的，在那时代是好的。但我们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我们要往前走，我们后面还有日子，也要同样前进。趁着有光，让我们走在光中。我们注意到在那里，这教义一开始就分裂成一大堆的主义，那后来那罗马人也信主了。罗马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并征服了外邦世界。那从那以后，罗马就成了世界上最显赫的国家。那罗马人外邦的时代，但以理在异象中说到这点，我们等一下要讲。罗马一直都拥有主宰世界的能力，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在那里组织了一个教会。那主后约606年有一帮人聚集在一起，称自己为早期教父，即教会的父亲。这几路人来到一起来开会，商量应该怎么办，他们建立了一个组织。那让我在这里好好给你们讲一下，亲爱的基督徒朋友，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这我想我有天主教朋友坐在这里听到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伤害你们的感情所以请你们耐心听一会儿等会儿我们要把伯拉罕堂的人也包括进来。我们只要照着摆在这里的圣经传讲福音，不管往哪，约翰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那些碎木片想往哪飞就往哪飞。是的，他必须要把那些树之类的东西给砍下来。注意，他们在那里组织了第一个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组织了第一个教会，称之为普世教会，也就是罗马天主教会。那天主教徒说它是母教会，那这一点也没错，它是组织的母亲教会，完全正确。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有组织的教会。从初期教会以来从来没有过。在以色列人的日子里，他们不是一个组织，他们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组织。耶稣基督也从未组织过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使徒组织过任何的教会，使徒以后的三四代信徒也从未组织过教会。我要你们翻开历史，给我指出它在哪里。我读过约瑟夫和我所知道的今天世界里 一些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所写的书，因为我必须确信是这样。我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做过声明，你必须要能支持并证明我所能谈论的事。是的，从未有过组织。那圣徒彼得从未建立天主教会，无论历史书或圣经都没有记载。圣徒彼得结过婚，你说他是个教皇？他不可能是个教皇。彼得是结过婚的人，圣经说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耶稣就医好了他。据我所知道的，圣徒彼得从未到过罗马，历史书也从未提到过他曾到过罗马。那这是一个错误。然而他们组织并合并成了一个教会，称它为普世教会。他们在那里举行普世性的祷告，他们彼此协调，每个人都聚在一块儿说同样的事儿，做同样的祷告。他们从圣经里挑出一大堆的经文，然后把那些经文变成别的意思。圣经每一卷书从来没有一次提过炼狱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万夫玛利亚之类的东西，这种东西跟圣经完全是背离的，从来就没有这种东西。如果你发现有，那你有权明天晚上来纠正我。他不在圣经里边，不会的，把你的主教或牧师带来也行，圣经里没有一处提到过这种东西，只有那本后来加进去的马卡比书有这东西，但它不是神所漠视的，这些添加的东西要从圣经中被拿出去。圣经是唯一的书，圣经被早期的创始人还有教会的历史学家和正统的教会犹太信徒所认可，除了我们今日所用的这本圣经，没有任何书会被认可。现在请你们仔细听这一点，你以为那些天主教徒在受谴责吗？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后来他们组织了天主教会，于是逼迫就开始了。他们把各处的人，教会和政府联合在一起，这从异教的罗马变成了教皇的罗马。换句话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从异教迷信中采纳了基督教。看到了吗？他们不能理解，人怎么能站在那里对着空空的东西祷告呢？他们是异教徒，所以他们拿下维纳斯像换上了玛利亚，拿下朱比特换上了彼得，总得有什么像供人敬拜。所以他们就在那些像面前下拜，他们做普世性的祷告，用拉丁文祷告，说这样就不会出错等等，他们一直这么认为。你没办法，就圣经的基本内容与天主教神父或者天主教徒讨论或辩论。最近有个年轻的神父到我家来坐，他说你们新教徒，你们待在家里读圣经，但我们天主教徒到教堂里去敬拜。我说但你敬拜什么？是的，请你回答我。他说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没有一处经文这么说。我说神在他的道里，神说只有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他说你不认为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商议，比仅仅一个人所说的更有权威吗？我说不，如果这个人行在神的旨意中，他就拥有真理，事实总是证明这一点。就是约沙法和米盖亚的例子，上星期天我们刚讲过这个。当时米盖亚上到那里，有400个传道人站在那里说可以上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可以上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约沙法说还有别的人吗？亚哈说还有一个是米盖亚，但是我恨他。他说让我们听听他说什么。米盖亚说可以上去，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像羊一样被赶散。亚哈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看到了吗？那么是谁正确呢？当时400名受过训练的先知站在他面前，但只有这个衣着破烂的小个子圣果伦站在那里，他拥有真理。是的，这是真的，他拥有真理，他被人打耳光挨打，但他拥有真理。所以问题不是有多少人说这或说那，而是谁有主如此说，这才是真的。许多时候一旦你靠神的道站住，你就必须要孤身一人站稳，但你要确实依靠主说的话站稳。他们组织了这个教会，拥有庞大的体系，天主教会。天主教制度是当今基督教世界里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你不需要，我没有，你在哪里看到有不可吃肉、神父不可婚娶的事呢？你在哪里看到这些呢？他们会说我们不教导圣经，教会就是圣意，不管圣经说什么，教会说了才算数。 但神说我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样你必须得做出你的选择。那后来尼格拉一党人的东西就变成了教训，随即就变成了逼迫。那在末后的日子里，他就显出来了，经历黑暗时代以及逼迫，出现了一片绿洲。马丁路德第一次宗教改革以后，这逼迫逐渐减少，他反抗罗马天主教会，他走出来拿个圣餐，那些人说这是基督的身体，但他说这不是基督的身体，这只是一个圆饼，仅此而已。他们相信那是一个圣体，圣体的意思就是圣灵，当你领受圣体的时候，你就领受圣灵进入你的身体，这是错的。圣灵乃是圣灵的喜，不是什么五旬节来了祭司过来给他们一些圣体，还把小圆饼放在他们的舌头上，也不是说什么某某传道人走过来撒点水在他们身上跟他们握一握手，不是的先生，而是忽然从天上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这才是经文，这才是正确的，就是那个教会所发生的事，也是今天光照耀出来时所发生的事。在那里光照射出来，在这里光也照射出来。如果你们对我引用的经文有疑问，就把它放在这里，我会给你们看那些经文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好的，当然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查看，一般来说要把经文梳理一遍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你们可以逐节的读下来，要是有疑问的话就告诉我。好的，然后是马丁路德，接下来就出现了约翰卫斯理。马丁路德出来的时候带出了要道问答那一套东西，他带出了一种洗礼，带出了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洗礼，这在圣经里根本没有教导过，从来没有教导过，圣经里没有任何人曾经奉三位一体的名来受洗，如果有你指给我看的在哪里，根本没有。他们被吩咐受洗的唯一方式是你们要去教训万民，主吩咐说给他们施洗，归入那个名字，不是奉那名，而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门徒们转过来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施洗，并吩咐说在领受圣灵以前，人若以别的方式受洗，他就必须重新受洗。那天主教会那圣经里哪里有一处记载任何一个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根本没有，对不对？周六晚上解答这些问题，我会告诉你们的，我们会把这点讲清楚的。好的，你们谁若能指给我看圣经什么地方讲到人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我就离开讲台，承认我是个假冒为善的人。任何人若以别的方式受洗，他就必须得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以便领受圣灵。的确是这样，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你们看，人们以理论取代真理。那你去查看一下圣经，不要说这是伯拉弟兄说的，现在你查看一下经文，把经文串起来看看，你留意到每个教会时代都拥有主的名，直到进入黑暗的教会时代。看这预表以往的正统派教会，那犹太人最黑暗的时代正是亚哈当政的时候，他前任的王有过鼎盛的时期，那这之前以色列的情形是荣美的，那亚哈是一个边缘信徒，他不冷不热去那里娶了一个拜偶像的小公主耶洗别，娶她进来并把偶像崇拜带进了以色列，你们还记得吗？这预表太完美了。在黑暗时代新教主义嫁给了罗马教，再次把偶像崇拜带入了基督教信仰中，一点都不错。注意，当他到了这里时，你看到了什么？以小圆饼代替了圣灵，以父子圣灵的名代替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洗礼，他们把所有的都替代了。我可以从经文证明他们一个一个用这些东西替代了圣经。马丁路德没有反对他，约翰卫斯理接着下来也没有反对他，圣经里没有一个人是洒水洗的，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圣经里没有这样的东西，完全没有这样的吩咐或命令，但你们却允许，是的，你们允许他，他们上来 拿个盐水摇气，把水洒在你身上。为什么？天主教会开始这么做，你们也跟着做。是的。那天有个人对我说，你不是一个，你肯定是个非天主教徒。我说是的弟兄，我是个新教徒，我反对这东西。是的，作为福音的传道人，与神的儿女一道，他们是与我同奔天路的人。作为教师，我要向他们传福音，坐在他们面前，并带着神迹奇事。他若没有坚持那些真实的事，便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说是的先生，即使被杀害，我要坚持，我要一直坚持，我要教导圣经的真理。我随时乐意同任何人讨论圣经的真理，不管他是罗马教皇、大主教，不管是谁。是的先生，是的，我说错了请指出来。可是我没错，因为我都是引用经文，你的教科书不能算数，圣经才是教科书。你们注意到，他们起先就带出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来。那在末后的日子里将逼迫来到。现在我们要开始啊，读启示录13章。那请你们留意这一章第一节是这么说的，我就观看见有一羔羊站在西乃山上。啊，不对，对不起，我找错经文了，啊，弄到14章了，啊，不是这一章，是13章。我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什么是亵渎？亵渎就是取笑、讥讽和发议论。注意，它有七头十角，它是从海中上来。在启示录十七章里，你们记下来，17章15节，他说那众水代表密密麻麻的人群，所以这只兽代表能力，邪恶的能力，有猛兽从万民中上来，他站在海边的沙上。那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权柄都给了他，一条龙。现在我们思想两样东西，注意这头兽，它有四种不同的特征。你们看一下但以理书七章，把它记下来。但以理书七章，但以理在约翰之前800年已经看到了这个异象，是同一个异象。他看见那些兽从开始外邦统治以来一个一个分出来。在这里约翰看见在外邦统治的末了，这四种兽全都集中表现在一头兽中。那些古时的魔鬼和邪灵附在希腊、罗马等等的帝国上面，然后经过整个的外邦时期一直下来，集中在一头兽里。我们会找到他，看看他是谁。是的，所有这些豹啊、狮子和龙啊等等，多少知道龙是什么？龙代表罗马。是的，让我们来读那段经文。你心里对那些经文可能有疑问，我要读一下启示录12章啊，就一会儿，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2章。注意，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一个妇人代表什么？教会。这里她是心腹，这是那个教会，真实的教会。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注意，她脚踏月亮，日头在她头上，月亮在她脚下。太阳是指恩典时期，月亮是指律法时期。这妇人是正统的教会，她站在律法上面，律法已成过去，因为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对不对？月亮只是太阳反映在其上的影子，对不对？那影子就是月亮。现在律法在她脚下，她被养活度过了日子。注意她现在穿的是什么衣服，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教会是以十二使徒的教训为冠冕，看到了吗？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是正统的教会。对， 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看，要把七这数字记在心里，七个头，总是这样，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看，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正统的教会站在那里，日头照耀下来，那是十二使徒的教训。是的，他脚踏月亮及律法，他是将来美事的影，现在福音的光在照耀，当日头出来的时候，律法就渐旧渐衰了。他在生产的疼痛中艰难中呼叫，生了一个男孩子，那就是基督耶稣，他被提到神那里去了。看，那条龙就是魔鬼，他一看到那个妇人就要生产了，就站在他旁边，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耶稣出生时，罗马帝国发布一则告示，要把两岁以下的孩子都杀尽，目的是为了杀耶稣基督。但神蒙住了希律的眼睛，就带耶稣下到埃及，将他隐藏起来，好像都对摩西所做的那样。这就是那红龙魔鬼，他的座位在哪里呢？不是在俄国，而是在罗马。经上说魔鬼就是那红龙，将他的座位和权柄都给了他，不是指俄国。我听过一些大牧师说俄国就是那个敌基督，好，俄国与敌基督没有任何关系，俄国是共产主义，新教和天主教的虚假才产生了共产主义。俄国将他们赶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搜刮了所有的金钱，向他们的圣徒做祷告，建造大型的教堂，口袋里装满了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财富，他们看见教徒的生活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与世人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他们就把那些东西给吐出去，成立了共产主义。要是多出一个晚上神允许的话，我要向你们证明，共产主义在全能神的手中，正是要毁灭罗马的那一切。要记住，作为神的先知，那我说，俄国将在一时之间投下原子弹，将梵蒂冈城毁灭净尽，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的。圣经说，神将那些残忍的人放在他手中，他们做了神的器皿，为要应验他的话，罗马该受的报应必要临到他。的确是这样，这是道。弟兄们，你们没注意到这些东西有多狡诈，记住耶稣基督曾说过敌基督会如此的相似，甚至连选民也几乎被迷惑了。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不可像外邦人用重复话一直祷告，像什么万福玛利亚你是可称颂的，充满了恩典你是可称颂的等等。他又说，不可像外邦人许多重复话，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但是你们却转去与他们联姻，你们硬要这么做，因为那样受人欢迎。魔鬼一直拥有受人欢迎的东西，从起初就是这样，他有宗教的外表，该引用同样的东西，他的灵正在借着敌基督来运行。但被杀的亚伯也来了，是的，注意看，过去所有的一些兽都集中起来变成了这里的兽，这兽名叫大红龙，就是魔鬼。让我们来读13章15节。现在你们看到罗马就是撒旦的座位，那有七头十脚的兽站在边上，等婴孩基督生下来就要吞吃那个男孩子。谁要吞吃呢？罗马的希律，一直是这样。要是时间充裕的话，靠着神的帮助，我们要来查看但以理书。这就像每一处经文，从创世纪开始，从圣经提到外邦国度开始，我可以证明巴比伦始于创世纪，结束于启示录，追溯到韩的儿子宁禄，从他开始带入了偶像崇拜，人就开始膜拜偶像，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下来，
直到末后的日子变得极其狡诈，借基督教为名但却是偶像崇拜。伟大的圣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不是曾说过吗？那在深入之前，让我们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看看保罗在这里说的。甚至在他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之前，保罗在灵里就已经看到他了。呵呵，看着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日子，在何等黑暗中生活，男人和女人在异教的黑暗中组织起来，自己却不知道，简直可怜透了。这日子是何等，保罗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显露出来。注意，保罗说他是一个人，对不对？他说他是那大罪人，抵挡一切称为神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一个人像神一样受敬拜，一个人作为敬拜对象被放在那里。保罗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他是什么？是教会的不冷不热。没错，听着，你们要是愿意，那我来给你们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好的，我现在要从这些经文读起但不会读得太多，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现在的老李家教会时代，必有那大罪人，一个人是单数的，就是沉沦之子，他要取代神的儿子，他要显露出来。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边自称为神。他要接受人的认罪。我的天主教朋友们，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你说你相信人可以结一次婚，天主教会同意人可以结一次婚，如果你不是想捞钱那是好的，但让我告诉你们，就在我的会众里有一位年轻妇女，一位母亲坐在这里，她爸爸也坐在这里，还有另一位带小孩的妇女，他们都坐在这里。这姑娘嫁给一个新教徒男孩，后来分手各走各的，接着你们知道这姑娘打算嫁给一个天主教的男孩，她不得不花许多钱。结婚时他们说从一开始她就没嫁给那个新教徒。霍华德在这里，他是我的会众，就在这里，我不说他的名字。他有个女儿26岁左右，他离开丈夫跑掉了，到米尔城去嫁给一个信天主教的男人。他们说他必须离开教会，因此他们支付很多钱重新回到教会，并且将她复原成为处女，然后让她嫁给这个男人。胡说八道，将她复原成处女，她嫁过人，在神的眼里她正活在淫乱中，绝对是，这是主如此说。没错，耻辱，花这么多的钱进去，这是为什么那些大教堂和神学院能建立起来的原因。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你在美国你不知道这事儿，你应该跟我到海外去一趟就知道了。是的，先生弟兄，你到那里都会看到他们占尽的优势。我可以给你看一张现场拍的照片，是考普弟兄照的，他拿了送给我，里面是一位新教传道人，有圣灵的传道人，躺在街上，身体胀得有那么大，他的妻子他的小姑娘都肿胀得有那么大，他们因为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传讲罪人可以得救并领受圣灵，所以那些人把他们杀死在马路上，不让人们埋葬他们，连续几天对着尸体吐口水。是的，欧苏门弟兄就在那里，他们要持枪维护，把他们给带出去，一群神父纠集在一起，下到那里把这个年轻人给杀了，他妻子刚生了孩子，他们就这样走过大街，有卫兵护送着，将他的尸体收到坟墓里埋了。这个母亲带着婴孩跟在他死后的丈夫，跟着他死去的丈夫后面，边走边哭。那些城市的人们从窗户里往外看，说如果天主教会觉得这样对的话，我们就放弃他。随后有上千人走到马路上去，欧斯门弟兄在那里有个复兴会，所以他们没法把他赶出那个国家，因为有太多的人出席那个复兴会，的确是这样，还有那种假冒为善的东西。我知道那是一张可怕的照片，天主教朋友请安静坐着，我们要说一说另外一方面。 好了，注意，我们要进一步往下看，我要给你指出这点，或许还有时间，还有30分钟，注意看。好，让我们回到以前，那你们所有的人等一下，你们的头脑里就会有一幅大概的图画了。你们每位正统的信徒都知道，外邦国度始于尼布甲雷撒王，是不是？每位正统的信徒都知道这一点。尼布甲雷撒王得了一个异梦，但以理解释了那个梦，是不是？有一个金头，是指巴比伦帝国，接着是马代波斯帝国，接着是希腊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的末期，耶稣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他是那块从山上而出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碎之像，对不对？充满天下，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个信徒都知道这个。到了末后的日子，分裂出这么多不同的国度，一直到脚，那是半铁半泥的，意思是如先知所言的记忆，见铁与泥不能掺杂，这些也不能彼此相合。然而他们把种子掺杂起来，换句话说，他们彼此联姻，企图抚养他们的孩子，并为着权力而分裂。你知道这是事实，但是你却抓住不放，你们对这种东西百依百顺。说太妙了，你们看那个叫什么史蒂文森的人，就是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那个在这地方引起人们啊大惊小怪的那个家伙啊，对，是哼，美国已经腐烂透顶了。是的，先生，我能向你们证明，眼下这个在启示录12章里的妇人，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这事一发生，妇人就逃到了旷野，使得被养活1260天，这数目刚好跟普利茅斯延迟的年代相吻合。教会到达那里就是为了获得宗教自由，并在那里被建立了起来。我们要继续读启示录13章，让我们看15节这里。等一下，我们先回到这里。我们看见他就站在海边，我看看能不能找到这里。是在11节。我又看见另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不是从海中，是从地中上来。众水就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是美国。两脚如同羊羔，两脚如同羊羔，但不是羊羔，它是什么？是我们的美国公牛，肯定是的，看，就是这儿，两脚如同羊羔。后来他干了什么呢？他首先拥有宗教自由，他行事像羊羔，说话像羊羔，但要记住，他从未变成一只老公羊，他只是只羊羔。这个国家只有150多岁，你知道，只是羊羔，说话像龙。他那红龙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拥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了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看，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原子弹、氢弹、精明而才智的国家等等，用这些东西来迷惑列国。到时美国要把教会和国家都联合起来，新教和天主教将联合起来，来共同来对付共产党。这的确会在他们的手中实现，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你们新教徒躺在那边呼呼的睡觉，不读你们的圣经，是读那些爱情故事杂志，四处游逛，跑到一些地方去参加社交聚会，而不愿去参加祷告会，彼此之间对一些无关大局老掉牙的事小题大做。要是你晓得永生的意义，你就该跪起来祷告。注意，回到起初那里，外邦时代出现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王，让我们留意他是怎么开始的。你会发现他怎么开始要怎么消失。我们知道外邦人有一个恩典开始的时期，也必有一个结束的时期，对吗？看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但以理一位聪明的先知被差遣到那里去，那时余下的犹太人不得不低三下四向巴比伦的偶像跪拜。但是有三四个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还有但以理，他们立定心志要侍奉神。后来他们把沙德拉等人投入了火窑里。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王和伯沙撒王面前是个伟大的人物， 现在注意，当他成为一个伟人时，尼布甲尼撒王就造了一个金像，把它放在平原上，不要所有的人都要向金像跪拜。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件事看起来很纯洁？谁被造成的像呢？是但以理，是一个人的像。他岂不是说众神的灵吗？异教徒今天他们也同样有三四个人的像，他里头有众神的灵。他们给但以理造了一个像，他说凡不服服敬拜那酒像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你注意到当时但以理不在场，明白我的意思吗？凡不服服敬拜那偶像的都要被撕成碎片，或被扔进狮子坑里，或扔进烈火的窑中，或别的惩罚。这就是外邦时期开始的样子，它带来了异教的宗教崇拜仪式，它带来了逼迫，强逼他们敬拜的像。圣经预言说它必以同样的方式来结束，一位圣人耶稣基督，他们为他造了一个像来敬拜等等。你们记得在福克斯的殉道者名册里，他们的殉道者前面挂一个十字架，也像那样在他们手脚上各绑着一只公牛。他们说你若不放弃新教教义，成为天主教徒，并且亲吻这个十字架，他们就要在他每只脚上绑一只牛，然后把牛往不同的方向驱赶。他们的殉道者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他们无恶不作。我去过那些古代的地下墓穴，我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啊，是的，他们就葬在那里。你们注意到在马丁路德之前，他们何等勇敢地度过那些被主殉道的日子，这是根据圣经说的。你们再留意一下，我要你们注意一件大事，巴比伦王国是怎么灭亡的。是在一天晚上，当他们拿神殿里的圣器饮酒狂欢，和一群女人缤纷跳舞寻欢作乐的时候，对不对？就在那时，墙上有人手在写字，米尼米尼提格勒乌法尔辛，对吗？他们叫来所有的加勒底人聪明人，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读出来。是的，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人，他能读出那些未知的方言。哈利路亚，他也能讲解他，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能够讲解那些未知的方言。就是这样，巴比伦王国灭亡了，现在他也要这样灭亡。随着圣灵的大能临到那一群被圣灵的血所充满的人身上，他们必拥有大能、神迹和奇事。外邦教会就要这样完结了，就是这些剩下的外邦国的怎么开始的也要怎么结束，绝对没错。他们敬拜并强逼人去敬拜那种半异教的宗教。就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候，神走进来写出未知的言语，那人就讲解出来。他那讲解的他不认得那种方言，谁都不晓得，但他用同样的圣灵，他就能讲解出来。今天真实的教会用同样的圣灵。你们承认这极端，我承认他们是有很多极端，但是弟兄那里也有一个真实的。是的，也有一个真实的。魔鬼在你面前抛下各种假货，目的是要扰乱你。如果你不再思想神，那么就认真的读读圣经，祷告求神，然后就能显出你对自己的灵魂并不很感兴趣。继续不断的往前走，说神啊，我不在乎放在外面的老国幼儿有多少，我看见你的圣经在这里，我要立定心志。是的，你应许我这个，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招呼你，你要来响应，但你若没有响应，不管你有多么虔诚，你都要失散。就这么简单，除非主呼召你，否则你不会来，没人会来。神不愿任何人灭亡，然而你们当中很多人会灭亡，因为你们对主的呼召太不关心了。你们去到一些地方，看见一些事似乎是极端，不是很清楚，哦，某某博士是这样说的等等，然而你知道这是对的，就到处去亵渎圣灵，这样你就永不得赦免。等一下你就会知道魔鬼的印记是什么了，他的印受的印记是什么。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注意，第一个教会干了什么，第二个教会干了什么。你可能离开了神的国，把自己印到魔鬼里头去了，你出来然后进到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的地步。是的，要十分谨慎，存着敬畏的心行事，要谨慎你所做的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看到现在这一切都堆积起来，还有20分钟，我要你们和我一起翻到启示录17章，用了时间来讲完的，我们就要讲到这点子上了。注意听，和我一起来读，翻开你们的圣经开始读。 这应该让你们清楚。要记住，有两个记号，一个是叛教者的，就是魔鬼的印记，另一个是圣灵的印记。还记得我说过这点，早期教会，早期天主教会，那天主教徒们，请你们存敬畏的心坐一会儿。早期的天主教会对这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拥有一个关于圣体的虚假的教义，用小圆饼取代圣灵的旗。新教徒采用握手或爵士的方式，照神的道，他们两个都是错的。神的道是那蓝本，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但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那么样受洗的，一次也没有。那绝对是一种异教的天主教洗礼。他们同意这个，说你们新教徒照搬我们的洗礼方式。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天主教会有权柄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任何经文。我说那是一个谎言。他说那你们为什么照搬呢？这下你得闭嘴了。但我可不是，我不相信那个谎言，这是神的道。是的，人不要去效法，那随他们的便，我必须把真理讲出来。没错，注意，后来教会就带出所有这些东西，把老掉牙的要道问答之类的东西都给拼凑起来，全都是胡说八道，荒唐。结果付出了十几亿的不信者和冷漠形式化的信徒。这种事从一开始就是属魔鬼的，我可以向你证明，圣经在这里说，所有世人见了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怎么会这样？先前有，如今没有，这里说世人都必感到稀奇。当异教的罗马变成教皇的罗马以后，他就没有停止过。当一个新王上台后，他就建立一套新体制，罗马帝国的体制结束了。但是当他借着天主教会和教皇制度进入了异教罗马以后，就从没有停止过。如果一个教皇死了，他们就再立一个，那个又死了又再立一个。这只兽先前有，如今有，再要有，后来没有，又再要有，终要归于沉沦。借着经文，这是圣灵如此说。注意听，有一位天使前来，大家看17章，拿着七碗，那是最后的碗，已经倒下来了。这个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起初的12章，那是一个童女，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士，她的模样多么美丽。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女人被称作妓女、淫妇，那是什么呢？让我们分析一下。那请原谅，我讲得太快了，我以为还有15分钟，我准备再讲一个钟头，所以你们都坐住了。注意，好的，我们分析透一点，她是个污秽的女人。什么是淫妇？我真不愿说这个词，但它记载在圣经里。淫妇是指一个自称是好女人，却与别的男人行淫的女人。那如果女人代表教会，那么她就是指一个自称是基督徒，却与别的东西行淫的教会，对不对？她坐在众水之上，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读一下15节你就会明白，看到了？再接着读17节，等一下讲到的这个坐在众水之上的女人就是淫妇。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要是有几天的时间，我会以那个女人为例，从该隐到主耶稣再来，把她一直描述，把她给你描述一遍，给你们证明她就是第一个组织教会的女人，她是组织之母。看，那女人坐在众水之上，坐在上面，坐在众水之上。第二节说，地上的君王，许多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教会，高贵美丽。注意一下他所穿戴的，是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那么说有谁能比他呢？他手中拿着杯，杯中盛满了他淫乱污秽的酒。 以及他引用众王的教义。哦，只要稍作祷告，祈求使你脱离炼狱就行了。所有这些东西，是的，我现在读的是神的道。讲，天使带我到旷野去。好了，让我们来看第三节这里。好的，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朱红色就是富有，世上最富有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喊着说，谁能与他交战呢？世上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全地只有一个人，拥有像尼布甲尼撒王的异象里所说的那种权势，那拥有十个脚趾头伸向每个国家，罗马铁拳的影响力伸向世界每个国家。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像罗马教皇那样说了算，艾森豪威尔总统可以在美国说了算，这是法律允许的，但他要是对其他国家说什么，那他却没人听。但是天主教主教团若在罗马说什么，各国的教徒就要响应。是的，这就是他。我们要看见他所在的地方，看看是不是他，看看他是不是这副模样。好的，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富足，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虚假的洗礼，虚假的体系，瞎子引路，告诉他们说只要加入教会表态一下就可以了，喊一声万福玛利亚忏悔一下就可以了。愚昧荒唐，我不明白那些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相信这种东西。有七头十个角，你们再看，这是那个到处巡游的同一个魔鬼，红龙兽等等，它有七头十角。那个女人代表教会，这兽就是罗马天主教会所拥有的能力，即罗马天主教的能力，但现在是在教会的说话。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这就是他，某个教会，你们知道不是吗？一定是他，他已经被揭露了。再往下读，我们就明白他是谁了。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好了，现在该轮到你们新教教派了，得好好说道说道你们了。你们承认他是个妓女，但他是谁的母亲呢？是众儿子的吗？是众妓女的母亲。妓女一定是女人，对不对？那么他们就是众教会，对吗？他是母教会，不是吗？马丁路德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主教体制中出来的。那些教会是从哪里孵出来的？从天主教体制里面，他们带来同样的教义，而你们如此照搬。在杰弗逊维尔，一个最下流的女人能生一个又好又真实的童女，是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行正路。路德教派、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也是这样。当他们的创立者向他们传讲福音时，他们走了一段时间的正路。但现在，他们看电影、跳舞、看电视、抽烟，无所不做。你们知道这是事实。星期天待在家里，这是为什么？因为每个妓女都效仿他们的母亲。没错，是的。那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圣经说她是众妓女的母亲，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异教罗马，或者说是教皇罗马太太，即天主教会。等一下我指给你们看，准确的把她在地上的位置告诉你。是的，圣经这么说过，她所在的位置以及她是谁，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他说在地上，在他之后出生许多的女儿教会。你们看卫理公会、浸信会还有路德派等等，你们看到自己往哪里走了吗？你们走向众妓女的母亲那里。他们本来活得挺好，但是他光一照射出来，那样子就像夏天里的一窝蟑螂。打开灯你就看见一只蟑螂正在吃一根腐烂的玉米杆之类的东西，光一照过去你就看见他们拼了命的找地方躲藏。你对那些古板陈腐不敬虔的教会传讲圣灵洗的福音，注意他们说我们不相信这种东西，我一点也不相信。为什么？你们知道他们起初就是这种人。是的，的确是这样。弟兄，我不是要反对你的教会，那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弟兄。我不是要反对天主教徒， 我爱天主教徒，如同我爱伯南汉堂的人一样。朋友，我不是冲着你们大喊大叫，我不是要谴责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和伯南汉堂的人，我谴责的是你们容让魔鬼来压制你们的那个罪，因为你们以为去礼拜就得救了。耶稣不能接受一个没有从水和圣灵生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天国。当你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弟兄，这话是直截了当的，不是拐弯抹角，是直接从圣经来的。耶稣从没说这些神迹可能会随着一些人，他是说必有神迹随着。啊，你说我相信的是个使徒的，我相信只有第一批使徒才拥有，起初的那批人才有。昨晚我讲到说，主的手里有七颗星，每颗星是赐给各个教会时代的一束光。是的，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使徒，又一个使徒，又一个使徒，他们是神宝座前的七灵。在昨晚讲到的前面我们讲过了，奉差遣到七个教会时代中去的。哦，弟兄，你可能带着一点浸信会或卫理公会的教会教义跑来跑去，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是你用圣经的标准来看看的。是的，阿们，我开始感到有点激动了。阿们，是的，先生。看，弟兄，你们看见了吧？这是在打磨，但任何鞭打都不会叫人好受的。我妈妈正坐在后面，她过去常让我喝蓖麻油。我们是一大孩子，每天我们都吃玉米饼子和青豆，星期天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得吃很多的药。周六晚上他老是给我蓖麻油喝，周六晚上一到我就得这样捏着鼻子，我不是在说笑话，我捏着鼻子说，我说妈，我实在吃不下，恶心死我了。他说要是不让你恶心，那就对你没好处。圣经也是这样，是的，他把你挑旺起来，使你的消化系统工作正常，这样你就能真正的消化全部的福音。路德派有殷信称义，但是他们接着都组织了起来，说是的先生，我们就是教会。约翰卫斯理看见成圣，他说我看到那是不同的，路德的称义是对的，但这是成圣。他是什么人？路德是他那时代的星，但这是卫斯理时代。是的，后来路德派就都被扔在了一边，因为他们忘记不是所有的信徒，我是指路德派教会。路德派信徒中仍然有好人，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是的，但是他们又都回到那时代的教会中去了。是的，接下来是卫斯理，他带领人们走过他的时代。接着你们知道卫斯理时代一结束，五旬节运动就来了，他们领受圣灵说方言。卫理公会、拿撒勒派和圣洁派的人说，哦，那是魔鬼。你们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亵渎了圣灵。看看今天他们的情况。是的，这绝对是你们干的，肯定是你们干的，你们没有行在光中。现在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在老底嘉教会时代中变得这么不冷不热，最后神就从他口中把你们吐了出去。是的，绝对没错。你说你相信说方言吗？当然先生。你曾说过方言吗？是的先生。每次我要赞美神。是的先生。我说过几次方言，我相信那是神的大能。是的，我不相信说方言是最初的证据，但我相信是神的能力使你说方言，并有神迹奇事随着。是的先生。然后魔鬼放了一个破稻草人在那里要愚弄什么人，装得好像也受了圣灵似的。你们天路圣洁派、圣洁派、拿撒勒派等所有的人回头看看就说，哦，我才不要那种东西呢。哦，愿神怜悯，要是你们拥有圣灵或心里有一点神，有你们应该拥有的圣洁的东西的话，你就会辨别出那是神的大能。耶稣不是说过，你们若认识摩西也必认识我吗？肯定的。如果成圣是圣灵的一部分，那洁净你使你成圣，如果你得到了，你就一定会明白随之而来的其他的东西。这只手认的这只手，这个头认的这只脚，因为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圣经说有九种属灵的恩赐，先知、教师、传福音的、说方言的、翻方言的、得医治恩赐的等等，圣灵会认的各种恩赐的。但你们却把自己封闭起来，说我才不要与这种东西有联系呢。哦，开始热起来了，是不是？那是真理。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组织起来呢？ 你的教会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得不到的原因。但你们许多卫理公会信徒和信心会信徒出来了，领受了圣灵。是的，先生，你们许多圣洁派信徒也出来了，也领受了圣灵。是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在乎教会怎么说，你们行在光中。 Amen。 你们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们知道那是从主来的，就行在其中。就让那个老太太、老太婆待在那儿吧。那个妓女跟她妈所行的一样，她组织了起来，这正是天主教会组织以来麻烦开始产生的原因。路德派紧随其后也组织起来，过后卫理公会也随之组织起来，进信会也组织起来，目前已经有了696个不同的组织。五旬节派也是一样。荣耀，出了什么事？神正在证明他不在组织里，他在圣灵里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先生，神不在乎你有什么样的组织，那毫无意义。你若与天主教制度联合，回到他那里去，待在他里边，你就受他所受的同样的印记。那个天使不是说从他里面出来吗？免得与他一同有罪，我就收纳你们，不要沾他的不洁净之物，我就收纳你们。这是圣灵说的。那些受了兽的印记或他明知印记的人，希望我们有时间深入一点。我时间到了。什么是他明知印记？是新教制度，让我们给那兽做个像，让我们建立一个组织。我们教会与天主教会一样庞大，我们拥有这，我们相信这些东西，他们相信这些东西，他们有大教会，我们也要有，我们要像他们一样，让城里有地位的人多多的到我们教会里来，让我们给那兽做个像。圣经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淫母，借着组织他们就成了妓女。然而永生神的教会是自由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从他中间出来吧，被神的灵充满。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绝境，这是圣经所预告的迹象。外邦人可数，内心充满恐惧，回头吧，回到自己家园。就说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圣灵充满，想等收拾干净，看到你的救赎已经。 Amen。 事情的发展有多惊人，主说在末后的日子，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就是在天上与主同坐在一起。你们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的人，你们嘲笑五旬节派的，我说五旬节派需要好好来一个旧式的福音式的管教，因为他们组织起来了。最大的福音派、最大的五旬节派以及神召会已经加入了教会联合会，变得古板冷漠。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人像五旬节派的传道人那样恶劣的对待圣灵。所以不要以为你属于五旬节教派你就得救了，只有当你真正靠着圣灵、受了圣灵的洗，在他复活的大能上与他联合，有神迹奇事伴随着，并且无论圣灵去到哪里你都会跟从他，这时你才算是得救了。这些神迹随着众先知，这些神迹随着耶稣基督，这些神迹随着众使徒，主说这些神迹伴随着信的人，直到主再来。圣经真的这么说吗？伯拉罕弟兄，你们到普天下去传扬主的大能，对万民做见证，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听到这福音。这些神迹将随着信的人，信的人，万民中信的人。荣耀。哦，太好了。你们也许以为我疯了，弟兄，我告诉你，我喜爱这个美好古老的宗教。是的，先生，他能将你扎根在基督里。你们看到兽的印记是什么了吗？这就是离经叛道的印记。就是一个这样想的人，说我属于教会，我跟别人一样好，啊，我不是属于这个教会吗？你明白你所依靠的那个教会组织是从哪来的吗？圣经说，若有人拜兽或受他名之印记的，注意，在额上 或在手上受了印记，那是指知识或行为，那不是指在你脸上纹一个大象，不必脸，那不是说外表的印记，而是说属灵的印记。你留意了，看看他对经文了解些什么，听听他说什么，看看他到什么地方去。圣经说，若有人没领受这教训的，他里边就没有光，没吗？他到哪里去，他要做什么？你说我属于我是个新教徒，是的先生，我属于某个教会，是的先生。啊，星期天你才带着一点敬意冒雨来聚会，他跑来不是为了参加祷告会，他是要关教堂的门，然后坐下来看电视，他到外面去喝酒胡闹，行为与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还是属于教会。记住，这就是罪的印记。好，让我们快些往下读，然后就结束聚会，已经超过时间了。现在我们看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就是教会，喝醉了圣徒的血，喝醉了圣徒的血。你们知道圣经说，当他被毁灭时，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在地上伤害所有殉道者的罪行将被揭露出来。没错，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那约翰正在这说话，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约翰说的，我们看这里，约翰说，我看见他，他是这么美丽这么可爱的大教会，他有这么多从他生的教会，众妓女之母。我回头朝那边看，那个女人怎么可能是，她正在散播虚假的教义，是众王和许多大人物都喝醉了酒，她的女儿们在这里仿效她。但我看着她，她是那么美丽。圣经的某处说，我坐了王后的位，一样都不缺，看到没？这是约翰说，我看见她，我感到稀奇，大大的稀奇，我真感到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奥秘告诉你。我们看看到底对不对。如果我们能明白天主教制度，那么你就知道新教制度是紧跟其后的，你们的头脑足以明白这一点。对，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这只兽。对，你们在这里要留意经文说，有几位王怎样倾倒啊，有一位必要来，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你们在哪里看到有炼狱呢？它不在圣经里，完全是编出来的迷信，圣经不会有这种说法。你们在哪里看到有不能吃肉、祭司不能结婚和告诫等这类的教训呢？你们从哪里编出来的这些东西？圣经里根本找不到，它是从阴间来的。圣经这么说的，那兽的能力，那兽的教导是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又要归于沉沦。什么是沉沦？阴间，正好又回到他所出之地。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感到稀奇。新教教会说，哦，这怎么可能呢？他们都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个人的救主。弟兄，魔鬼也信，你必须有新生的样式，你必须重生，你重生的时候，你的名字就已经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你说这我可就不明白了，什么？我不是跟别人一样好吗？我不是跟你们这帮傻瓜圣果伦一样好吗？我聪明，我拿了几个学位，我是从神学院毕业的，我出身好，我家人从前就是教会成员，我不是跟你一样吗？圣经说整个世界新教徒和所有人都必稀奇，除了那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以外。为什么他们的名字被记在册上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凭着应许做后裔，创世以前就蒙了拣选，所以他们不稀奇。注意这里，注意他所说的，注意那些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现在我要问你一件事，智慧是不是圣灵的其中一种恩赐？是吗？多少人相信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里教导说，在教会里有诸般的恩赐，而智慧是其中一种。让我们来看看，那么你怎么能说没有说方言呢？你们怎么能说没有翻方言呢？ 你们怎么能说没有神的医治呢？就是一个身体。如果我有一个身体，一只手在这一边，一只手在另一边，一只脚在这里，你怎么能说手才属于身体而脚不属于呢？你们不晓得保罗所说的吗？主位约翰清楚地讲到在末后的日子里说你的身体，他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哦，我喜欢这点。是的，下面这点能把你吓一跳。好的，注意听，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如果圣灵的这些恩赐没有临到这个时代，那为什么他还说在末后的日子里会有这些事呢？如果在末后日子里的教会没有得着这些恩赐，为什么他也把这点指给末后日子里的人呢？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几座山呢？世上有哪几个城，世上有哪个城的教会是坐在七座山上的？只有一个。在哪里呢？在罗马的梵蒂冈城，对吗？圣经说这个可怕的淫母使全世界与他行淫，并生出一大帮女儿，教导他所教导的东西。他们没像他那样坏，但他们是妓女，教导同样的东西。是的，他起初是一个女人，会坐在罗马七座山上的教会。我查看了整个世界，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有哪一个教会是坐在七座山上的？我是在给你们读圣经。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历史，就知道从巴比伦王国以来，在罗马有哪些王已经灭亡。一位还在，这尼洛王，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他在位的时候约有六个月。那兽，看这里，兽的权柄将要取代异教的地位。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注意，他也和那第七位同列。你们都知道尼禄是个何等凶残的王，他把自己母亲吊在马车的一根木头上，拖着他满街跑，放火烧了那绳，还跑到山上弹琴。这同样的灵也控制着取代了异教地位的教会，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第七位同列，他在位又不在，又在位又不在，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归于沉沦。就在主再来的那个时刻，他就被扔进阴间里。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哦，要是我们有时间就好了。他们还没有得权柄，他们还不是王，他们还没有权柄，那十角还没有冠冕，他们要得到像王一样的权柄。那是什么？独裁者，不是被加冕的王，而是独裁者。哦，是的。那当我读到这里，想到我们就生活在这末后的日子里的，我心都欢喜的直跳。好了，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了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然后发生哈米基多顿大战，为千禧年做好准备，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要被动摇。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不是你拣选他，是他拣选你。你领受了圣灵就应该欢呼得胜，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如果你看不见福音的光，那是因为你是瞎眼的。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换句话说，坐在这里的这个女人就是教会，她正要散播她的教义给每个人，多民多人多方。这就是她，她已经统治了他们，她要坐在他们上面，有权柄管辖他们。她正坐在七座山上，穿着朱红色的衣服，装满了全世界的财富。这就是他， 你所看见的那石桥与那兽。现在注意，他们正在得着另一种能力。注意，我们来到了共产主义的势力，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应验了。哈利路亚！天和地将要废去，但神的道将永不废去。看，你所看见的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你告诉我，这世界上除了在罗马那坐在七座山上的天主教制度外，还有哪一座城能管辖地上的众王？你尽管说吧。除了从天降下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没有一座城，从来没有，将来也没有。是的。那等一下，我要再指给你们看，读的时候愿主提醒并祝福我们。好的，现在注意，我现在读第13章从15节开始。有权柄赐给他，这兽像有生气，那是在美国我们看到他出现了。好，你们看到了一个像，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是一个联合的抵制。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仔细看，要特别注意，在结束前再看一下18节，注意听，在这里有智慧。你看到圣灵在末后日子里正在召回众信徒吗？这一小群，神在这日子里呼召了这一小群人，在真正的教会里，凡有智慧的可以明白这点，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就在梵蒂冈城，不用你来告诉我，我这里有我们信心的实据，以所有这方面的书。在梵蒂冈城，教皇以神儿子的代理人自居。有些天主教朋友坐在这里，他们是天主教徒，知道这是真的。我以前的会众也许曾经是天主教徒，他们称圣帕特里克是天主教徒，他根本不是天主教徒。他们说圣里真德是真圣徒，但主教们把他当作巫婆烧死。难怪耶稣说，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是你们把他们放进去的，你们好像粉饰了墙。这里，这是一个人的数目，在罗马教皇的皇冠上写着 Vicarius Filii Dei， 是用罗马数字写的。明天你自己把他们写出来， VICARAVSFILIIDEI， 要用罗马字母来写，然后画一条线把他们都加起来，看看你能得出什么来。666，他坐在什么地方？在七座山上，宗教组织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他教导教条，不教导圣经，新教徒是从他而出来的，也做他们所做的事，因为圣经说他是淫母，他们是众妓女。他们带来了假的洗礼，假宗教，对圣灵的假的概念，对地狱的假的观念，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新教徒就不惜后尘跟从他。但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会找到荣耀的路径。没错，今日就走在光中，奉耶稣宝贵名为门，老与少都要悔改你的罪，圣灵必要进来，夜晚之光已来到。事实就是神与基督原为一。 Amen。 我告诉你弟兄，晚上的光正在照耀，那是同样的使徒的教训，同样的使徒的洗礼，同样的使徒的圣灵充满，同样的使徒的神迹奇事，这些正在显露给外邦人，就如当初清晨时分他们对犹太人所做的那样。 现在正是日头落下的时刻，几乎各处都有人，内心正被五旬节降临的圣火所点燃，洗净他们，他们就得洁净。哦，我心有火在燃烧，哦，荣耀归主名，我深喜欢，因为我能说我是其中一员，我是其中一员，其中一员，我甚喜欢，因为我能说我是其中一员，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很高兴，因为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一起聚集在楼上，奉主的名祷告，他们都领受圣灵的洗，侍奉的能力就临到。主当日为他们做的事，今日他也同样为你们做。我太高兴了，因为我能说我是其中一员。你们呢？来吧，我的弟兄，寻求这个祝福，他要洁净你，使你远离罪。欢乐的铃声就要响了，要使你的魂燃烧。哦，我心有火在燃烧，荣耀归主名。我很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哈哈，因为这荣耀的福音，他正在流血。是的，他正在流血。算算这个代价，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死亡来跟从我。这圣灵的福音，淌满鲜血。是为真理而死的满徒的血，这圣灵的福音淌满鲜血。第一个因圣灵的旨意舍命的，那心是世袭的约翰，他死得像大丈夫，借着耶稣来向我并施加，他传福音说圣灵救人，并有神的圣徒彼得、保罗和约翰，他们舍去自己的生命，好叫福音得以照耀，将自己的血、故事先知的血，神真实的道被忠实的传扬。借着他们投石击打斯提凡，他传道反对罪，他们极其恼怒，用石头打他的头，然而他在圣灵里睡了，他交上了自己的灵魂，与其他人一起归入此圣名，他是万军之主。他正在淌血，是的，他正在流血。这圣灵的福音流满鲜血，是为真理而死的门徒的血。这圣灵的福音流满鲜血，祭坛下的灵魂喊着说，还有多久？因为主必要惩罚所有行恶的人，他们嘲笑。哦，是的，主必要惩罚行恶之人，为着这个圣灵的福音和他鲜红的红涛，生命流血的人要填满。他正在流血，是的，他正在流血。这圣灵的福音流满鲜血，是为圣真理而死门徒的血。这圣灵的福音流满鲜血，现在让我们大家转过去彼此握手。
他正在流血，正在流血，福音圣灵的福音流满鲜血，为真理而死的满足的滴血，圣灵的福音流满鲜血。
你们爱主吗？愿主祝福你们。父，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祝福这会众，愿他们喜乐的回去，愿他们来就近的血泉，血流盈满，流子以马内利那边，愿他们放弃所有陈旧的教派派性，来领受圣灵，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们，晚安，愿神与你们同在。